来书第四章，我们今天从第十一节一直结束哈，就是看到第十六啊，十一到第十六，行吗？啊，好了，你在打开的时候，我重复一些上一次讲的啊，让大家可以有点连贯啊。希伯来书的宗旨是什么？希伯来，当然不是了。希伯来书的宗旨是强调耶稣基督。回家听录音。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啊，很好啊，不难吧？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啊，他是上帝的本质，他叫圣子，但是不是次等啊，他就是上帝。那希伯来书更走进一步说，耶稣基督他是中保，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圣子他不单是圣子，他还取了一个使命啊，圣父给他一个使命，就是他做我们的中保。所以圣子呢，他就有神心，他也有了人性，对吧？不难吧？啊，基本上如果你背完这几句话，你已经在第四级，你叫做正统基督徒。以前的人就必须要承认这些啊，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第一。第二呢，耶稣基督他做我们中保，他有神性跟人性，神性是完全的，人性是完全的。当然这是一个奥秘，你完全没有办法说用你的理性去完全去搞清楚，因为这是上帝的奥秘。但是从圣经里头你能够看得出来啊，上帝的这个特性啊，耶稣基督的这个特性，可以吗？啊，好了，以后还会讲啊，如果你想再听的话啊，我们先来看上一次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是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看的上次啊，我们看到第十节就提到一个观念，记得吗？那观念就是安息啊。好了，上次提到原来安息在圣经里面提了很多次，第一次是在创世纪的时候提的，上帝说我造完世界我安息了，是吗？连接下来又在提，就是上帝邀以色列人进迦南，就是进安息。那接下来在大卫500年后，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又在提安息，就是没有进到安息。原来安息圣经里面所指的是那个最后真正的安息，这个真正的安息呢是指到上帝的完美，上帝的荣耀，这两个是我们人最大最高也是最后的福分。所以是说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耶稣说进入我的安息，其实耶稣是在邀请我们进到他的丰盛里面，他的荣耀的里面，这就是安息的意思，可以吗？啊，当我们讲安息的时候，当然你不能马上跳进去啊，你说哎，我现在要神的荣耀，当然不能，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当你思想安息的前面，你要知道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你需要完全以信心与耶稣基督联合，以至于这个安息能够成为你的部分啊。好了，基督徒我们今天没有安息日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日，我们基督徒今天是过主日啊。但是虽然你改了这个字啊，但是这个意义还是一样，就是安息日主日都是在高举上帝的荣耀，提醒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恩义，彼此欠缺，致使最深等候上帝的荣耀啊。我可能把很多字串在一起啊，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记得，就是我们今天是礼拜天做礼拜啊，我们现在做礼拜，但是这个做礼拜的意义啊这个崇拜的意义呢，其实还是安息日的目的来的，就是我们要高举，不是休息，我们要高举上帝的那个完美，上帝的那个完整啊。怎么样让这个完整与你与我有关系呢？我们在主日里头不断的提醒基督徒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不断的提醒基督徒什么是与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一直会责备啊犯罪的事情，我们会责备不义的事情，我们会跟基督徒说你们要靠圣灵致使你们的罪身，这一切这些都是我们主日做的， 最后更重要的就是大家要等候这个荣耀，是真正安息的来临，可以吗？啊，所以当耶稣基督邀请我们进安息的时候呢，他是在告诉我们不要再靠自己，啊，上帝完成了他的工作，卸下他的工作啊，不表示我们也要学他，啊，就什么都不干，他只是说我们向上帝卸下工作，表示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行为去称义，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行为去得救。你说很可能没有多少人会这样做，大家觉得说啊，多一样东西好过少一样东西，所以你通常跟一个人说你信耶稣了，他可能心里说哇多少钱，然后可能觉得 你要跟他讲一个价格，然后最后你说免费的，他说哦免费的可以考虑可以考虑，为什么他觉得说免费的嘛，就多一样少过好过少一样。所以有的人觉得说如果上帝叫我什么都不要做，我更好，我更好，啊，更容易信他。你不能信他，因为当圣经说什么都不要做的时候呢，他不是说免费而已，他是在指到你不能够再相信你自己，啊，这个是永远放不下的，你懂我意思吗？圣经说你不能靠你的行为得救，其实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干的意思，他是在说你的脑子里面呢，真的要真承认说我不能救自己，我死定了。不是你承认自己死定了也可以，啊，我想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做到这一点，所以难就难在这里。所以当上帝讲一句话说完全依靠我的恩典，不要再靠自己呢，你知道对多少人来说呢，比跳海还难，因为有很多人他可以什么都送给别人，但是他就是不能够不相信他自己，他对他自己的那种可靠，就是那种感觉是很深的，因为这是最爱的，只有有上帝恩典的耳朵啊，能够因为听见神说来进到我的安息来，那些人呢真的会全部放下，全部钉在十字架上，只有这种情况的人是蒙恩的啊。所以安息虽然说不要做什么，但其实它不像一般人理解的只是 付多少钱啊，或是做什么事情，不是那个层次，是人要开始否定自己，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没有了上帝你就没有了自己，你能不能这样子相信？可能连基督徒都不做，很多所谓基督徒都不一定做得到啊。有时候我跟一些人所谓在教会很长时间人谈这些事的时候呢，很多人他只是跟你谈在你肯定他的位置之后的事情，意思说如果你告诉他说啊，你什么都不行啊，你如果不靠神你说，他基本上不会跟你讲话的，但你最早先要肯定他说你是医生啊，哦你很厉害哦，啊你都很救很多人哦，啊你要给他很多的肯定之后呢，他觉得有空间了，可以跟你讲话啊，可以听听你的意见。很多人还是要这样子，他们几乎好像跟圣经讲的完全不一样。圣经说其实一个蒙恩的人就是彻彻底底看到自己没有办法啊，他是失望的。或是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不能太长啊，我以前觉得，我一直讲我自己啊，就最好的例子啊，我以前觉得信上帝就是说想自己不行，想自己没有得救很容易，因为我就跟他说啊，我不行，我自己没得救啊，而且这种只是口里这样说说也可以，但是每一次呢这种的紧张关系开始发生的时候，就是当一些我的习惯跟圣经的要求对照的时候，那你想有时啊，你为了你的一个次的习惯，为了你一个睡的习惯，你可以完全就不管的，你就不管上帝的，你懂我意思，我们可以就这样简单。所以当你如果还是很看重你那种习惯啊，你怎么谈说哦我没有得救了，你谈不到这个东西的，你懂我意思。所以我是很后面我才开始明白，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救自己啊。当然我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开始 听人家说啊，我们不能靠自己努力什么的时候，我就尝试去做，做更多更多更多。所以很多人可能他是懒惰，他也没特别做什么，所以他就觉得哎呀很容易的啦。但是其实他是还没做，你试试看，你做，你每做一次你就错一次，你就发现你根本不行啊。你说你有没有试过看电视机，人家做一个饼干，哦这样容易啊，哦原来法国甜点就这样容易啊。你回家到你的厨房，你开始一下，你的挫折感就是从第一个面粉你就选错了啊，你就一直挫折下去，最后你做出来是一个石头，就根本就没有办法是一个甜点。你就开始认了，你说哇每一步都不行啊，连这个所谓标准我都没有。但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开始真的去碰，你总是觉得说哦就是这样嘛，很容易啊。我就很担心很多所谓在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完全信上帝，因为他们总觉得我啊这个主角还没出嘛，我还没出来嘛，那我是不想做，我做你们等着看啊，一定是你可能做的时候你就完全失望啊。好了，我讲太多，不过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当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进到他安息的时候，其实他是叫我们要完全依靠，完全相信他，不再相信自己的罪或是这个罪人能够产生什么良善，能够做什么好的，在神的眼中啊，可能在人的眼中还可以啊，但是其实在神眼中我们没有办法，好吗？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十一节。今天我们从第十一节讲到刚才我讲到第十六哈，但是它分成两个段了啊，从十一到十三是一个重点啊，这里特别强调上帝的道啊。好，我们一节一节看啊。第十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务必切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嗯，不要怪我啊，这是作者重复啊，所以我又重复讲。那作者说我们要进安息，这个他把进安息他说切力啊，所以你就知道他在讲好像一个比赛的意思啊。他把进入永生、进入上帝的救恩比喻成一个不断、持续不断的赛程。所以赛跑的人呢必须不断的在跑程当中努力，对不对？很合理啦，如果你跑赛跑你开头很快，你说哎呀我去喝一杯水先啊，你就没有。所以你真的如果在赛跑呢，你就每一分每一秒你都是最大的努力，你不能停下。所以如果我们是被呼召跑这条路的，上帝说跑完它最后终点是安息，那我们岂能够在当中卸下来呢？我们必须像作者说的卸力努力。那当然这个努力我在说不是靠自己，这个努力是依靠圣灵致使我们的罪身，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要比昨天更加的谨慎你的罪啊，不能更加的模糊啊。你可能很长时间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昨天做的你今天又做，你今天做的你明天你又在做，你没有提升你对罪的征战。有时天气好你不想做一些事情，但有时天气不好你又回去做那些不对的事情，就是这样而已。这个不是跑天路的人，跑天路的人是每一步就比前一步更好更快，冲得更有力量。所以基督徒每一天必须依靠圣灵。我不是在跟你讲神仙故事啊，如果你觉得的话我也没话讲啊，但是这是基督徒的经历，就是呢你昨天跟今天的区别就是呢你能够靠主耶稣你又走进一步了啊，你能够再致死你的罪再进一步，这就叫努力啊。所以上帝呼召我们跑这条路呢，他没有要我们因为有的开始跑我们就停顿啊，他告诉我们因为这个安息是最后才完整的。虽然我们已经有安息的应许，但是我们要跑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安息才完全的来到。那他就警戒我们了。反面有一些人，反面是谁啊？他是指那些前面讲的以色列的那些在旷野的人，他说他们呢，他们做什么？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摩西说上帝要你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他们都听到了，所以他们好像我们一般人这样在教会里面也听到上帝说要救人， 上帝说要给我们天国，给我们安息，他们也听见，他们也做了一些动作，起步都蛮好的哈，可能他们收拾东西比人家还快，更想走，他都做了，但是这些人没有走到底了。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埋怨，不愿意再去了。所以他们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不幸的人，只是时间长了，他们的这个不幸就一直慢慢的表现出来而已。所以他们的结局是圣经说是倒地旷野，就是灭亡。我讲这个比喻已经清楚不过了啊，就你说我们在这头前也讲了不知道几个月，这个洗白水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迷信啊，我们总以为呢，我现在是奥运选手啊，我已经被国家选为做奥运啊，我们先去庆祝一下，让我去南美洲这个休息三个月，你就完蛋了，人家就会炒你的鱿鱼了，对不对？你被选上的时候，你就从那天开始，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好睡了，对吧？你就时间表全部，是不是？我们教会有一迷信，就是呢，我们好像，当然也没有真的，但有的人就好像自己被选上了，他就重新以后呢，他就放松了，他就开始过世人的生活，追求别人要的东西，他好像不想打仗的人，他没有好像要比赛一样。你说他们会退去哪里呢？他们一定没有跑，他们可能跑两步，哎呀累了啊，就停下来。所以当然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啊，就是跑天路不难，哎，不容易的啊。耶稣说门是窄，路是没有，路是门是小的，路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你不怕吗？我很怕啊，因为他说的就是不是在门口说活泉在这里，你们都进来。没有善意的，没有牌的 ，OK， 信心啊！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求主加添我们恩典啊！好了，第十一节是一个警戒了啊！好了，到十二节呢，他就开始解释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啊，一个观念在圣经里面，就是上帝的道与我们的关系。好，十二节我们一起念：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这个是一个很长的经文哈，不过我尽量走就是核心的来解释。第一句话就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活泼，你可能觉得好像翻译的比较怪啊，英文叫做living and active 啊，吧？就是说上帝的话是活的啊，如果你要翻得白一点啊，就是生命啊，是活的啊，有功效，就是它是一定带有效力的啊，它一定是带着效果。这个效果呢，不管你认为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但是它一定带有效果，好吗？好了，第一点，这句话是强调上帝的话对我们的关系啊，刚才我说对听的人的关系 ，OK， 对基督徒来讲。上帝的道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假如说每一当上帝讲话的时候，他的话就一定产生这个功效啊！我读了我都有点怕，但的确我想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应该都是这样想的。他说上帝的话产生的一定产生的这个功效，就是他会进到你心灵最深的地方，最隐秘的地方，之后呢，他会严厉的对付你隐藏在思想情感里面的罪，而且它是一个剑，所以它会产生致命的伤害。你说哇，这个是基督教嘛，怎么会讲到这样残忍？基督教不是很慈悲的吗？很给面子的吗？对啊，我们很多时候已经误解啊，其实上帝不是要害我们，但是其实我们是需要神帮助的罪人。所以当上帝说话的时候啊，你再听一次啊！上帝的话，无论你从人的口里，或从圣经看到，或是看书也好，他如果是上帝的话呢，他从来不是突然的，啊，不是搔痒搔痒的啊！神祝福你们，神很爱你们，你们知道吗？跟我一起讲，神很爱我们，我们就给散会了。 当然这句话也很重要，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这句话呢，在人还没有完全谦卑下来之前呢，他根本不明白神爱他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这里说上帝的话是进到人最心最深处，所以你听这些话，你说我们要卸力进入安息，你可能就很不舒服了，因为你马上想到你过去一段时间不读圣经不祷告，天天都是忙着看电影啊看啊，或是说你天天都在想你要买什么房，可能你就觉得很不舒服，你说为什么讲员要讲这种东西，我很高兴啊，对了，因为上帝的话就是这样，他一讲他就马上进到你心里面常常盖起来的东西，你有那个很美丽的外表的里面， OK， 你很美丽祷告的那种话语里面的那个不幸，你们试过有人祷告很好听，但是其实充满着不相信的内容，上帝的话就进到那里去，而且进去的时候不是瘙痒的，因为它是一把剑，所以它一定产生致命的伤害，这是对基督徒啊。所以我也是求上帝怜悯啊，很多时候对我们被上帝的话提醒，但是有时候我们又觉得说没关系，听完了啊还好啦，哎你就走掉了，怕我们不要这样子就是顽固啊。如果当上帝的话进到我们内心抛开我们的心灵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对他有一个回应啊。OK， 所以上帝的话进到我们里面，这里说解开我们的虚假，把我们被暴露出来，连那个后果呢，对基督徒来讲他应该有个后果，就是你马上发现原来你离灭亡不是太远，就好像刚才我举个例了，我说如果经文说我们卸力进安息，不然呢就是那些赶不上的人，那你马上发现哎，我是不是那些没有恩典的啊？你马上觉得哎，好像我被讲成是那个好像离灭亡很近的人啊，啊你马上怕起来了，你知道你这个怕可能不是人讲你的，如果你内心里面开始有一种挣扎紧张呢，就是上帝教你悔改啊，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就让你能够仰望他，向他祈求，靠圣灵离开你的罪，最终你被神的道所致死的罪哈，也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所以我们所谓每次说上帝的话给我们带来生命啊，它真的不是维他命啊，吃进去啊一切都很好，它先毒药，它进去它是针对你的罪，如果你不顺服 that's it， 你等着吧，但是当你顺服的时候你要死去的，你要对厌恶你死去，就是对你那个欲望啊等等的想法，死去之后更新才来，当然这更新就是上帝应许我们的福分啊。所以上帝的道当然这里说是活泼是有功效的，绝对不是只是泛泛的声音啊，就是讲来好听，一定在信徒的身上起功效。但上帝的话对不信的人怎么样？你说有些人根本不理，对，我们知道啊，很多人会嘲笑上帝的话啊，会藐视上帝的话，会反对上帝的话，甚至这里这个解经书说他们好像，我本来不懂这个字怎么念呢，他说以前的人不是要敲一些好像要敲一些剑啊什么的哈，他就有一个很大的铁锤，对不对？然后他就击打那个剑啊，要打一个形状，连下面那块铁也不是要铁了，又是不知道什么金属，那块东西很硬的嘛，不然它早就坏掉了啊。那块东西呢，就是他这里说的，他说很多时候不信的人就好像那块铁一样，下面那块多大的铁锤一敲上去呢，只有一个反应，就是反弹，你怎样棒就等越用力它就弹得越高啊，是有时候我们看见的是这样啊，有的很多人很反对听上帝的话，他说什么这些哪里是神的话，对，很不高兴，马上拒绝，你越精确的讲他的反对就越强烈，其实是不是这个话的本身呢、啊、问题是他没有办法有信心去接受，但是他可以反弹了、啊、就由得他怎样去反对，这句话已经进到他的耳里啊，所以假如说啊，其实上帝的话已经开始攻击他的内心，所以他没有听之前呢跟他听之后呢有一个区别，就是他有内疚，很多人你讲他觉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乱讲，走走走啊， 但是呢，他听完你这句话之后，跟他之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开始有一个内疚感，这个内疚感就一直缠着他。他开始以为自己还做得不错。突然间，你告诉他说：“这位弟兄，那这位姐妹，你这件事情是绝对违背上帝的。”哇！你说谁讲？多少人都说可以，你乱讲，都都都啊！好像你真的把他打发掉了。但是你听了这句话跟之前的一定不一样，你回去你一定很不舒服，你就一直觉得好像是啊，的确我本来也觉得我不好，但是呢，就是没有人讲我不好，所以我觉得自己不错。啊，既然你讲我不好，哎呀，好像神讲我不好一样，所以他就被这个内疚感一直的缠绕他。但是他没有恩典，所以他没有信心去调和，所以他只有一个下场，就是他一直逃。他从今以后呢，看节目表啊，摩西来讲，我不去了，因为总是骂我，不要来啊，好吧，你逃吧 啊。他说谁谁谁来找我了，我就不要理他，因为我要逃，我要逃。好了，你逃啊，因为最后你不能逃离上帝的，上帝会用审判把你硬硬的拿到他的面前。OK，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虽然不能马上看见上帝的道在人的心中起这种活泼啊功效。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神的道是不会落空的，是不会突然返回。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一个很出名的经文，大家应该听过。耶稣说：“圣灵来，就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安慰自己，是吧？”你们不要点头啊，我会笑喊。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会借着福音呢，叫每一个听见的人呢，有一个作用的，不是安慰自己的。是责备自己，所以拣选的人听见福音的时候，马上会责备自己，求上帝怜悯他，最后他得恩典，他得生命。但是被拒绝的人呢？他们就是被拒绝的人，没有恩典的人，他们会听到福音，他们就会拒绝所听见的，最后就被定罪了。所以上帝的道永远是有功效的，只是是 positive 或是 negative， 从来不会空空的啊。所以我越讲，我就越担心，对吗？你说好像有你家里有一个，好像你爸爸，或是你的妈妈，或是你的岳父岳母，或是你的家人啊，我们都很习惯了，每年遇到他们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耶稣，讲福音哈，很希望他们每年都是跟我们打发打发啊，好好好，好考虑考虑哈、啊。有一个舅舅，就每一次都这样。我们家族都有几个牧师啊，我想他们都是轮流。我爸都是每次去他那里，也跟他叫在一边，跟他讲福音什么。但我每次都记得他的反应一样，就是啊讲得很好，让我考虑考虑啦。他都已经可能七十几岁了，还是这样子讲。但是我越后面我就越觉得没有，就担心，就觉得希望不大，是因为呢，上帝的话如果是有功效，就表示说。他如果不是一个越来越愿意亲近神的人，他就是越来越，就是每一次多讲一次福音呢，是把他推得更远，离上恩典更远，因为他更硬，因为他听过了，你下次再讲他就说，哼，我不管，我都听过了，三年前听过了，我好好的，是吧？你三年前说我不信耶稣会被神惩罚，因为我都好好的，你下次不要再笑我了，我好得很。他不听啊，他更远更远更远。所以这个功效是并行的，同时拯救人，同时也定人的罪，这叫做上帝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 OK， 好了，所以当上帝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呢，我再重复一次啊，就确定我们的耳朵全部打开，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啊。上帝的话好像法官一样，像好像审判官一样，会检查我们的心思，检查我们的思想感情啊。好了，第二个字啊，刚才你们读的经文，他说上帝的道是活泼有功效，好比良人的箭更快。但其实他原文比较就是恰当的翻译叫做sharper than any two-edged sword， 意思说他比良人的箭更锋利啊的意思。当然也可以啦，锋利所以很快了啊，连他的目的是刺入跟剖开。啊，这个刚才我前面也说过了哈，圣经常常用剑来，就是上帝的道剑来做比喻的，所以这不是陌生啊，我不需要特别讲啊。但是为什么用剑呢？是因为剑有一个穿透力，剑能够切割明显跟不明显啊的东西，它 好，上帝道好像鉴匠啊，就是鉴察人的思想，把人里面的欲望思想都分开，这叫做上帝的道。所以我希望你每次读神的话的时候啊，真的，如果你灵命很高超了，但打引号了哈，你可以在公司上面读吧。但是我想你可能读两个字看看，哦，他服装不错哦，哎，他吃什么？哎，不错，下次我来买啊。我想你大概没有被监视到哈，你可能只是读故事。那些我们每次在家读圣经的时候，或是我们研经的时候呢，我们都求上帝的道修理我们啊，进到我们内心，因为它是有功效的，啊，它是对我们带来好处啊。他说这个剑，当然它是比喻啊。他说进去的时候，他就把灵跟魂、骨节跟骨髓都要做区分。那灵跟魂其实通常是同一个字啊，我们有时中文会翻成两个，但是其实有的圣经节会用灵，有时候用魂，但其实都是在讲灵啊。啊，但这里呢，解经家会说魂通常是指，如果同时出现啊，就会指感情，灵就会指人的理性或是思想啊。但无论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啊。所以上帝的道进到人的里面，要把人的思维跟人的情感做区分，甚至这里说骨节跟骨髓啊，我们知道骨节是很硬的，骨髓是很隐藏的啊，我们都拿不到啊，就隐藏在里面。连这一些我们觉得很硬、很强硬、很隐藏的部分，它都无所不用啊。所以它其实一直重复啊，就是上帝的道，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根本没有办法躲了哈。他神的话一讲出来的时候呢，你不是透明的，你一定被击中，而且你是严重的被击中，因为这是上帝的话。当然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等候，也用这样的心态来回应。最后一个字叫辨明啊，他说把这个剖开之后要辨明啊，辨明，当然我在说它是比喻嘛，所以它会重复用不同的字眼啊，所以这辨明也叫做分辨，也叫判断，就是上帝的道，他的光，把错综复杂的啊，纠缠不清的心思做的区分，把隐藏在美丽外表的污秽暴露出来，啊，这就是上帝的道，可以吗？啊，好，十三节，它是一个结论啊，我们读一下，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原来万物在以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啊，它其实这是一个结论了，啊，刚才前面就说啊，这个道能够怎么怎么怎么，那其实他说的这个道跟神的关系，因为这是神的话，所以是上帝是什么都知道的，是吧？上帝的全知，所以他说赤露敞开，万物都没有在神眼中是可以隐藏的，所以上帝就用他的道鉴察我们每一件事情啊。所以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神的道赤露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一个诚恳热切的心来回应他，来束缚他。我们不应该把上帝当成是平常的人来愚弄啊。我有时跟一些人讲一些东西，我当然我自己也做过这种事啊，就是有些人你不是很认真的对待他的时候，他跟你讲，哎啊，年轻人，你以后要这样这样这样哦，啊，是是是是是，其实你走着管他的啊，你不管他啊，你什么你懂什么不管，我们以为他是平常人啊，我们有时听上帝也是这样啊，在教会听哦啊，弟兄姐妹，我们要读经祷告啊，是是是是是。讲什么都不记得，因为我们把上帝看为是愚弄，可以愚弄的，你错了，他不能被愚弄，是因为他看到全部，我们没有办法骗他啊。假如说没有任何的面纱、色彩跟伪装可以遮盖人的不幸，叫上帝看不见，我们可以用色彩，对吗？啊，今天有一个暗疮啊，就涂一点粉啊啊，哪一个有一个伤口就穿长袖啊，围巾围起来，在神的眼中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当然我们在他面前用一个真诚的心来回应他的话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下面啊十四节啊，那你看十四节的开口，他说，我们读一下啊，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听这里就好。哎，你说突然间提到这个字了，你可能没有注意，因为已经过了很多个礼拜了。 你记得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开头的时候呢，啊，你可以自己翻啊。其实这个作者呢，介绍两个东西，不是两个职分，他就先说，他说我们的主耶稣，第一他是上帝的使者，你们读他这样写啊，他说他也是上帝的大祭司。那他在第三章他先提这两个职分，连他就花时间解释什么叫使者，所以他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啊，三章整章，四章几乎到尾，他都在解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使者。他先讲使者啊，他就举例了，他说旧约也有很多使者，但是呢耶稣基督超越了他们这一切的使者，耶稣超越了摩西，耶稣也完成了摩西没完成的使命。 OK， 那他之所以先讲耶稣基督是使者，他要我们用很敬虔的态度来对待耶稣的话，因为如果旧约摩西从山上下来，耶和华说的来的什么什么什么，百姓说我不管，其实当时呢那些人就会有火下来了，就有灾难临到他们身上，因为他是先知哦。所以就业的人听先知呢，基本上当然很多也是不悔改，但是一般正常的话他们会很怕，是因为先知是代表上帝说话，可以吗？作者就用这个观念说新约，他说耶稣也是上帝的使者，但是耶稣比一切都大，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一个最大最大的敬虔来听耶稣跟我们讲的每一句话。然后他就补刚才我讲那句话，就是他说耶稣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所以他用很长的篇幅讲，但他后面做一个总结，他说神的道，所以神的道活泼有功效，两眼人见，这些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是因为他要讲耶稣基督的话是带有权威的，因为他是上帝啊，所以十三节有这个用意。他说那些不信的人，他中间有提啊，他说那些不信的人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他们就拒绝，所以他们后来就死在旷野，因为他们没有用敬虔的态度来对待。OK， 但是他说我们今天如果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使者的话，我们也应该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老师。所以他接下来呢就开始跟我们解释第二个职分，就是耶稣不但是使者，他也是我们大祭司，这是从耶稣基督的话里面去明白的，可以吗？所以我再讲一点点啊，就第三章他 OK， 第一章第二章都在讲耶稣超越天使啊，给亚伦，但是第三章他开始进入正题，他先介绍耶稣是使者，就是上帝派来的所谓我们今天做的先知了啊。等他到第四章结尾呢，一直到第十章，都在讲一个对我们救恩最大的一个关系，就是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大祭司。这就是希伯来书一个很宝贵的地方，特别对我们华人，我们根本没有观念啊，祭司，对吧？我们有。可能有和尚啊，有打斋的观念，但是你根本没有祭司的观念，因为我们这文化里头没有这块。犹太人很清楚，你说祭司他们知道你在讲谁，你说大祭司他们更知道你在讲谁，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个角色的关键性啊。当然我们应该从他们的认识来理解了啊，我们不能只是纯粹用我们的文化来理解。 OK， 好了，今天我们就结束它啊，从十四节到十六节他其实只是稍微开始提到祭司，以后还会啊，我们还会用好长的时间啊，到第十章都在讲这一点。好，我们第十四节刚才你读了啊，我重复了啊，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那、啊、所以他很写得很顺畅嘛，他说我们既然，为什么要说既然，因为他前面已经提到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另外职分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子啊。但这个另外职分跟上帝的儿子呢，其实是很恰当的一起表现，因为上帝的儿子其实有时会让人惧怕，因为他是神，他的威严在那里。但是作者呢就把祭司拿出来，他说他不单是那个充满威严的上帝，但是他也是那个体贴百姓的祭司，大祭司啊。他说他是尊荣的大祭司，是因为他耶稣基督远远超越了亚伦。亚伦是，但是他的尊荣不如基督，是因为基督是本来那个大祭司的原型，他就是那个 origin 哦。OK， 亚伦只是预表基督而已。OK， 好，所以基督是这个角色啊，大祭司公道。 连这里还用一个字形容他，他是深入高天啊。这个我们又不明白，我们通常这样解呢，就是说，哦，因为耶稣升到天上了吗？嗯，哦，他是天上，他就做王喽，所以这里让我们很安慰喽，我们的大祭司也做王了，你什么都混在讲了，这叫馄饨跟水饺。他说我们的这位大祭司升到天上，他有一个用意，因为在地上的时候，大祭司呢要拿着百姓的那个祷告啊，跟血，就是献的血哈，那祭物的血，进到至圣所 ，OK， 所以当百姓看到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呢，就知道大祭司进去为他们求情。但是这个是地上的，地上的圣所来的，那个真正的大祭司，他工作的环境好得多了，他不是进地上了，他进到天上了。所以其实这个作者是告诉我们，耶稣远远超过任何的地上的大祭司，因为我们耶稣他先是在天上做工的，他进到天上的圣所，他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祷告，他不是在地上的圣所为我们祷告，所以这个是他超越的地方啊，他深入高天，远远超过一切。另外一个，刚才我前面讲了，他是神的儿子，会让你觉得惧怕，但是你看他前面讲大祭司，后面提他神儿子，他在提耶稣的两个本性，人性跟神性。所以我想告诉你，就是犹太人呢，他们的背景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如果是大祭司，他们一定会知道耶稣基督是人来的，因为如果他不是人呢，他就不能代表人，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华人会觉得大祭司哦，他可以半神半人，或是他可以是神，总之我们不觉得这个神人有什么重要。但犹太人知道，如果大祭司他不是站在人这一边跟人一样的话，他就不能代表我们跟神求情，所以他进去里面是没有意思的，他讲完之后出来，上帝还是要定我的罪，除非他跟我一样，他进去的时候他代表全人类跟上帝求情，上帝听他的祷告，上帝就赦免全部的。所以经文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其实犹太人头里面就知道圣经在讲耶稣是完全的人，但是后面马上补一句说他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因为他是人我们就看他为平常的祭司，因为他本质就是上帝，好吧啊！而且作者还吩咐我们要持守所信的道啊，英文叫做 hold fast our confession， 持守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就好像 hold fast， 中文英文翻的比较好，就是抓紧紧的意思，就好像有东西会溜掉这样，你要抓得紧紧。就是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确认了我们的救恩是可靠的，因为他是中保，他说我为你祷告，他说我一定为你祷告，那我们其实就要抓紧这个应许，不要放掉，因为你没有别的了，因为只有基督可以为我们代求。所以作者叫我们要持守，抓紧紧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盼望啊。所以承认叫做 confession， 但是 confession 其实也可以说是信心的意思啊，可以吗？啊，所以你看他很安慰啊，他骂骂骂百姓，连他又回来又安慰他们说，如果你们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话呢，都是上帝的恩典，你应该紧紧的依靠这一点啊。好，第十五节，我们一起念：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这个也是很困难的经文啊。我先前面先讲，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个我不再解了，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他说他并非不能体恤，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好，到底是讲什么呢？该前面说耶稣是神嘛，所以他是尊严的上帝，但是他又是祭司，所以他是我们的兄弟。这里说这个做我们的兄弟的这一位呢，他不是恶意的啊，因为有可能在历史里面有一些先知祭司，他们代表上帝，但是他们是邪恶的，对不对？他们是贪钱的，他们是贪图其他目的的，所以他们没有真的为百姓祈求，百姓就受苦。这里说我们的大祭司不是这样的，他是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 他本来就全部都知道。我们有时会说还没有做人他怎么懂，我今天呢、啊、失业了，你看到吗，我多可怜，我丢掉工作了，然后你说哎，祷告啊，耶稣帮助你，他懂什么，他在天上又不用打工，他哪里懂，对吗？我们就讲哦，耶稣啊，耶稣又没有结婚，他哪里懂小孩的问题，他哪里懂，我们都一直以为啊，他不懂的啦，是吗？如果耶稣不懂，全世界是不可能有人懂，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完整的人啊，所以他对每一件事情的懂应该是完整的懂，我们是偏差的懂。就好像我举个例，你如果因为病痛，或是说因为你的家庭给你一些痛苦，其实在当中呢，你有时搞不清是因为有一面你看不到，你懂我意思，你很苦就是因为你搞不清楚为什么我孩子不听我的话，我搞不清因为这为什么我的谁不喜欢我，为什么这个东西一直，所以你一直说哦，因为他不好因为我好，其实你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原因，你有一个暗点，你有一个盲点，一直让你看不清楚整件事情。你知道我们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什么东西对他来说都是清清楚楚的。你说哦，你孩子不听你的话，你下次问他，我不懂，但可能耶稣就说就是一两个字罢了，啊，就是这样。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哦，因为他没在地上太久哈、啊，没结婚生子，他不理解做父母的痛苦。我们的主看一切的问题都是清清楚楚的，啊，他完全明白什么叫试探，他完全知道罪恶带来的伤害，他知道他为我们忧伤 ，OK， 而且他为了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呢、啊，在受苦的时候肯去跟他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呢，就亲自用经历来给我们证明。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耶稣基督在地上受各样的苦难试探是为了我们呢，他是这个目的，不是因为他想学一学哦，人类肚子饿是这样的啊，他开始懂了，以后你肚子饿来找他说哦，我明白，很辛苦哦，肚子不舒服哦，因为我们的主不懂嘛，他知道，但是他为什么也要在地上挨饿呢？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在地上也要经历给人家拒绝呢？给人家轻看呢？不是因为他不明白这种羞辱，而是你不明白他明白，你不相信他懂，所以我们的主在经历上向我们证明他不单懂，而且他可以胜过。耶稣还告诉我们，这个游戏啊，我玩过，而且我赢了，你要不要听我？我有一个可能叫做什么纸，我都忘了，总之以前打游戏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有人出一种就是可以作弊的，你就会赢的。然后我不说耶稣作弊啊，我是说我们的主耶稣每一场战都打过，你讲的他都打过 OK， 而且他都赢，所以他其实在地上经过的时间，这里说他为我们经受各样的试探，他体恤我们很多，其实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我在强调啊，是因为他要证明给我们知道，他不单知道，而且他还知道怎么样胜过，而且最后他要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你知道如果我们的主曾经给人家你们读过经文，耶稣说的啊，他说辱骂你的就辱骂在我身上，这当然是在诗篇，但是耶稣基督的原则就是这样。我们一直以为说哦，我今天做基督徒给人家笑，耶稣马上说这个算到我身上。为什么这样子讲？他在天上没有，所以我说耶稣他在地上经历一切的苦难之后，一切的羞辱之后呢，他就让我们明白以后我们因为他被人家轻看呢，耶稣说我在，因为他在骂我，不是在骂你，你知道吗？他可以跟全世界的儿女说有人杀害你们，我在那里，算在我身上，啊，所以我们如果还不说安慰，我们还觉得啊，信基督很痛苦啊，很困难，我们真的是一个很不知恩的人，然后不晓得上帝的心情。OK， 好了，回来还有一个字，他说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啊，这个字软弱呢，通常很难解，是因为你可以从肉身来解，也可以从灵魂来解。但是我相信两者都应该放在一起啊，因为解经是这样讲的。好，就是说肉身的软弱通常是好像挨饿啦、贫穷啦、给人家羞辱啦，或是寒冷啊、炎热这一些外在的。连灵魂上的软弱呢，表示害怕啦、 忧伤啊，恐惧啊，诶，我们的主都明白这一切啊。你在说了什么意思？因为他、啊、你们不敢回答吧？诶，新华问问题你们都回答，我问你们不回答吗？我听录音是有的。那耶稣如果说，圣经说我们的主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刚才前面说了，他都走一趟，对不对？他的体恤不是在天上的，因为我们不信他嘛，他在地上走一趟，就表示说我们的主耶稣他也能够挨饿、贫穷、被人轻看，他也害怕，他也忧伤，他也恐惧。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神人恶性的美哈。我们的主不是没有感情的，对，他不需要这些，这些不是他的东西，但是是因为他要与我们认同。他不单拿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看见他之外，不单他可以为我们死之外，耶稣还披上了一切人软弱的象征。所以我们的主害怕，你不要觉得奇怪，耶稣基督在哥西马利园为着上十字架痛哭，那么汗好像血点，你们以为他有肝病是吗？不是，他痛苦。但是你要明白，当时跪在那边汗如血点滴下来的应该是谁啊？应该是你跟我，因为我们都犯罪，我们应该怕成这个样子的，不是他，他是义人，但是我们不会怕。你看彼得在做什么？在睡觉，约翰在睡觉，我们犯完罪我们很安心的睡觉。我们的主那一刻才要代表全世界的人，所以我们的主好像人一样面对上帝的审判，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看圣经，我们其实当然不是从很神秘的角度来说，哦，我们的神啊好像什么都不吃人间的东西，不是，他做人他就做人，他跟我们认同，但是他跟我们一样的程度呢有区别啊。所以这里就说了，凡是受过试探，他跟我们一样。第一点是指到我们的主啊，跟我们一样拿起各样的就是象征性的啊本性这一些啊，那同时他也经历跟我们一样的试探啊。所以这个所谓一样呢是两个层次，一直说他本质上他做了真正的人跟我们一样，第二呢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他也试探经历跟我们一样的试探，两件事。你说哪里有啊？啊，你不能说福音书记载，当然福音书也记载了相当多耶稣受的苦，除了十字架前面很多的，耶稣一出生了就给人家追杀了，对不对？每个人没有注意，西利不是要杀他吗？耶稣一出生就要去埃及住啊。你说埃及有什么不好？埃及是一个满天神佛的地方，如果对一个敬虔的人是根本的不想去的。你知道约瑟如果不是天使叫他去，约瑟可能说我去跳海，我都不要去埃及，因为埃及是一个充满罪的地方，一个圣洁的人怎么可能喜欢住在那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竟然要去到埃及里面躲西利的刀，他一出生就开始被人家拒绝，所以他生在马槽。耶稣基督受的苦，你以为只是在十字架上那几个小时吗？不是，他是一生的啊。所以你明白，我们今天有各样的经历，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担当的啊。好了，讲回来。第一点，他跟我们一样是因为这两个层次，但是圣经说他没有犯罪。那这个翻呢有点让你有误解，因为犯罪是一个动作啊，但是英文说他是 yet without sin， 所以他应该翻成是只是他没有罪，他也没有犯罪。所以这是解释两个层次的，就讲到基督的本质呢，虽然他有人本性的这个软弱的特征，但是他没有罪，他没有亚当的原罪，他没有罪，同时他在经历许多的试探之后他也没有犯罪，可以吗？我原谅我啰嗦啊，因为你们没有看纸，可能你们听我讲啊，我再讲一次，没事你记得啊，就是他跟我们的一样是两个，一他在本人性上跟我们一样，第二在受试探上也跟我们一样， 他没有罪，他在人性上他没有取亚当的罪，第二他在受任何试探他都不曾犯罪，他的心是完全被圣洁跟公义所管理的。我们的心灵是常常被罪的权柄所管理，所以我们真的是像我前面说的啊，就是不要做事，
不要做了，你懂吗？你不要再碰任何东西了。啊，耶稣，我来，我来，这个我来。啊，耶稣，这个我可以啦，你不要麻烦啊，你只救我这个就好，这个我自己我可以搞定。你不要碰啦，你什么都不要碰啊，因为我们里面是罪的泉源，我们想一样就错一样的，对吗？你只要开始想一下东西，你就会有邪恶的想法出来，所以这叫不能靠自己啊，就这里啊，我们跟基督是大那么大的区别。OK， 最后一节十六节，我们读完就结束好了。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要得连连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你看这句话多美啊！他讲完基督是使者，他讲完开始介绍基督是这个大祭司，而且讲到他能够体贴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他是良善的啊。所以十六节的结论，我们应该怎么样？坦然无惧。如果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我们应该凭信心，不再惧怕，来到上帝的面前。对，我们看到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有一个可靠的中保，就是中保，你可能不清楚这个字啊，好像今天你有一个很可靠的辩护人，好不好？一个律师帮你辩护。当然这样讲，我的确是坏人啊，律师不能把好的讲成坏的，但是这个所谓辩护人呢，就表示说我们的主耶稣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所以你应该知道这一位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承担罪的这一位啊，他是大祭司来的，他是慈悲的，他经历你的一切，你不用怕你在上帝面前讲东西讲不通，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基督徒犯罪，对，圣经说我们是会犯罪，但是我们不会，我要打引号啊，我们是不可能是故意犯罪，甚至是喜欢犯罪。你在犯罪那一刻呢，如果你是信主的，这老牧师也是这样讲，你内心会有许多的挣扎，对吗？你虽然会体贴一个坏的习惯，但是你会知道你做的是不对的，你从来不会以这个为光荣，以这个为喜乐，除非你是不信的。好了，如果你那一刻你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呢突然间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大家都说哇你这个这样坏的人，那没有人理解你，因为大家其实本来就怀疑你是这样的人，但那么不好哈，你就在人的面前就做了，那大家都看见了，所以就变成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客气的，大家都说你看你看你看，我们都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OK， 但是你心里知道我不是，我不想的，但是哎我不想这样的，但是哎呀怎么会给你们看见。 OK， 好，全世界我看没有人可以洗弃你的罪，只有一个，就是辩护律师，你知道吗？虽然每一个人都说他该死，你这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因为有耶稣基督，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舌头很厉害啊，把死的讲成活的，不是啊，而是耶稣基督说我明白我这个人，这位先生小姐啊，弟兄或是姐妹，比如说我认识他，我知道他的试探，我知道他在犯罪的时候他想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叫我们能够坦然的意思啊，我们不再惧怕一个冷冰冰的审判，抓去斩啊，你说很可怜对吧，讲话都没有得讲就抓去斩啊，不是，我们有这位可靠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祷告啊，我们也应该不惧怕的向上帝祷告求赦免。那所以他把那个审判的座，就是宝座，讲的是什么？圣经说是施恩的宝座。哇，这个做了一番的装饰是吗？上帝的宝座是荣耀，是圣洁，你想都不敢去想的。OK， 但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个宝座成为施恩的地方。成为上帝赐恩典于我们的地方，耶稣基督用他的慈悲他的美善展现在上帝的威严的宝座上面，就是让我们看见那个地方充满着恩典跟上帝的爱啊。好了，我快点讲啊，他说我们不害怕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有一个目的的，是为了得怜悯蒙恩惠，怜悯叫 mercy， 恩惠叫做 grace。好了 ，mercy 呢，一般是指到赦罪 ，grace 一般是指到救恩。你看，就是这一点。好，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是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上帝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啊， 所以这更加激发我们基督徒愿意依靠耶稣做我们的中保，向上帝祷告啊，确定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的赦免跟救恩，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啊，耶稣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啊。最后一句话我结束了啊，就是随时的帮助啊，这个我需要花一点解释啊，因为他解那个翻译要翻成另外一个字叫做及时的帮助。那随时呢，我们就有点变成是 anytime， 对吧？不是这里的意思啊，好像我说我可以打电话找你啊，随时啊，意思说什么早上下午晚上你得空你就打给我，随时。圣经不是给我们一个 hotline 啊，上帝的 hotline 24小时都可以去吵他的，这里不是这个随时的意思。随时其实叫做及时，及时就是 immediate，就是你很紧急的时候，当然这里叫 hotline， 但是这个是很紧急的时候马上有效的 OK。 所以如果一个人说啊，我要打电话找你，他说及时，其实他意思是现在，你到现在，不是说啊回去想想啊，可能一个月后，他不是指的意思。那上帝呢在这里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他说我们遇到很多的试探，我们遇到很多的苦难，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快打扁了，我们快没有信心了，我们看到的东西太大，我们觉得不能再信下去了 OK， 我们很需要帮助。上帝就呼召我们在这个情况大胆的向他祷告。其实这经文是这个意思，我再讲一次啊，他是在讲我们遇到很多在信仰上啊，可能你有很多的灾难，很多的困苦，可能几乎叫你不要再信神 OK， 你已经走到边缘，上帝跟这些人说不要灰心，大胆的来祷告。你说凭什么祷，我都犯罪这样久了，他就说有耶稣做你中保，回来祷告。所以上帝向我们呼召，叫我们来到他面前求怜悯求恩惠，因为他要在那个时候给我们及时的帮助。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随时的帮助，而是说你愿意凭信心大胆的来到上帝面前，你就领受你所需要的恩惠跟赦免啊，就叫我们的信心得着建造。上帝其实关心的永远都是我们的救恩。那我补充一句啊，我们通常呢用这段经文，我也做过这种错事啊。我有时去医院去探人的时候，我就读这节给他听啊啊，做随时的帮助，连意思是跟那个人说啊，你随时都可以祷告啦，神无所不在，所以可以听你祷告。我们有这种 idea 给人家，那其实你看这经文其实不是的，他是在讲另外一件事情，他不是在讲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多时候祷告是为了我们的需要，就是说可能你觉得啊，我快不行了，什么事啊，我找不到工我快不行了啊，我生病我快不行了，哎呀我觉得很纳闷我快不行了。那我们很多时候是觉得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东西。你get到我的 point 吗？我们当中很少人天天为救恩祷告，你知道吗？我再讲一次啊，所以怪不得你每次祷没有得到，因为上帝最在乎的就是我们的救恩。有时上帝听你的祷告，你说啊，上帝啊，我一定要这份工的啦，我一定要的啦。连上帝给了你说，哦，哎，老天爷不错哦，按钮就有啊，很灵啊，很灵啊。但你下次又没有了，对不对？你知道关键在哪里吗？因为你那一刻上帝看见，如果上帝不在怜悯你，你几乎就跌倒了，你完蛋了，你不信了。所以上帝有时啊好像是回应了我们生活的需要，但是其实他本来是关心你的救恩的。所以很多时候上帝不听你的那种要求啊，上帝我要这个怎么样，要那个怎么样，上帝不听，其实是上帝说我为你预备了，你不要急，所以他没有马上给你，因为那些事情没有牵扯到你的救恩。他知道你没有，你也不会信心完全无，但是他有时知道我们走到最后一步了，他就伸一把手来。但是其实我们不要有坏习惯，就以为每次喊的时候就有一把手下来，那一把手是救我们的救恩了。你知道我们多脆弱吗？啊，我们的信心一天讲信，一天就讲不信，上帝知道啊。所以讲回来，这个作者其实是很鼓励我们的哈，叫我们当神向我们呼召的时候说回来祷告求帮助啊，求神坚固你的信心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延迟。那他的解经的最后一段呢，就讲了一个比喻，我想我们也听。他说，有时神要我们来敲门的时候啊，就是呼召我们来敲门的时候，我们说明天吧，今天太累了，太晚了，不好意思，明天。他说，你错过这一天，你明天去的时候，可能你就白敲门。你懂我意思吗？他把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就意思说，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恩典是那样大、那样的严肃，但我们用很迟疑、很缓慢的态度的话呢，其实通常呢是不配的人的才这样。意思说，那些迟两天来的人，或是姗姗来迟的呢，我不是说聚会啊，我是说跟神祷告的人，通常是那些没有恩典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常觉得啊 ，it's OK， 随时帮助嘛，对不对？今天不能，明天再来，后天再来，随时帮助，不是随时，是即时，是 now， today， 今天。神呼召的时候，神要我们马上回应，因为我们已经在边缘了，他不允许我们再走下去，好不好？好了，过长长气啊，我希望这段经文真的是鼓励你们啊，也鼓励我啊。能够在天堂的道路上啊，不灰心，因为知道我们有可靠、忠实、忠信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也感谢你，我们啊响应你对我们的呼召啊，愿意靠你的恩典进入你的安息。但主啊，我们也很多时候啊，因为在世上有许多的挑战跟试探，以致我们灰心啊，或是我们怀疑啊，我们自己的救恩，是吧？你向我们发出呼召，你要我们啊向你来回转，因为我们有一位可靠的大祭司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代求，是吧？就求你在这些事情上面，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啊，叫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不单能够专注啊我们的目标，同时我们也常用上帝的道来彼此提醒。因为你的话是大有功效的，我们用你的话来建造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啊，以致他们啊的罪身可以死去，他们更新的生命就能够活过来。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